宋徽宗把皇宫里边的蛇符琴送给了李师师，张迪回来跟宋徽宗一说，李师师非常高兴，于是宋徽宗又萌生了再去看李师师的心。这天他跟张迪就说了，咱们再上镇安房一行啊。张迪说好啊，我给您安排。这张迪又安排了三四十个内侍，又让宋徽宗扮成了客商的模样。这回往这儿来了，赶这回来跟上回可就不一样了。张迪提前给那位李姥姥打了招呼，李姥姥一听说这回皇上还来呀，这李姥姥吓得就没敢露面。宋徽宗他们到在这儿了，不像上回似的，这李姥姥主动过来啊，表示亲亲热热，嘻嘻哈哈，又咬耳朵又小声嘀咕，现在他不敢了，李姥姥没露面。赶张蝶一来呢，这功夫直接就让李师师迎候在门外。李师师一见宋徽宗这回来，李师师跪倒地下迎接圣驾。宋徽宗这阵的心里才算平衡啊，宋徽宗一伸手就把李师师给搀扶起来，直接在李师师的陪同之下就来到了李师师的卧室之内。那些个内侍还在外边等候着，进了卧室，宋徽宗一坐下，李师师马上主动的就给宋徽宗倒茶，倒过茶来，这回也满面堆笑了。陛下，上次贱妾不知道陛下大驾光临，多有慢待，陛下请饶恕我的死罪。宋徽宗这阵心里平衡，看了看李师师，师师小姐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了啊？李姥姥呢怎么没来呀？哎呀陛下呀，上次一听说是您来，我娘她吓坏了，这回您这一来呀，她都不敢跟您见面了。她说上回又拉着您洗澡，又扯您胳膊，又怕您耳朵跟前说话，这都有慢君之罪呀，怕您怪罪她。哈哈哈哈，宋徽宗说这算个什么，你让她出来，我要见见她。李师师一听赶忙到外面喊他妈去了。这李姥姥啊哆哆嗦嗦腿肚子转着筋就过来了，来到这一见宋徽宗扑灯就趴到地下了。哎呦皇上啊，陛下呀，我这老婆子罪该万死啊，我给您磕头了，蹦啊蹦啊蹦，一劲磕。宋徽宗赶忙伸手搀他，哎呀老人家快快起来快快起来，何至如此呢？那不是啊皇上啊，我上回不知道您来呀、啊、我对您我哪能那样啊，我真该死啊，您可别怪罪我。宋徽宗说，哎，朕在朝纲之中是一国之君，来到这里咱们就是一家人吗？您就是李姥姥吗？哎呦，这宋徽宗说的这句话后世有人给他都传出来了，说他跟这个宝娘是一家人啊！你说这皇上怎么样？宋徽宗这话说完了之后，李姥姥这个紧张的心情才略有松弛。哎呦，那么说那陛下这回您来了没别的，让师师啊先陪着您吃顿饭吧啊，我马上安排让他们给您上菜，就在这屋。这李姥姥去不多时，马上有人就往这屋上菜呀、啊、这桌子上一会儿的功夫就摆得满满登登的一桌子菜。令宋徽宗奇怪的是，这桌子上面的菜呀、啊、做的都非常精致，跟皇宫内院的菜一样。宋徽宗惊讶了，他问这李姥姥，姥姥这个菜都是谁做的？哎呦陛下呀，实不相瞒，我可不敢跟您说谎话。这回呀、啊、是那个张迪他先告诉我说您要来，我说得请您吃顿饭。张迪说我们这儿的厨子做的东西肯定您不能吃，是那张迪呀把皇宫内院里面那御厨子给请了一个，在这儿给您做的。宋徽宗一听这张迪呀、啊、你就折腾吧， 你把我这点事儿啊折腾的没有不知道的了，把御厨子请到妓院里边给我做菜了，这厨子也知道了。哎呀，宋徽宗心想，真是没有办法，好吧，吃吧。李师师在这儿一杯一杯的给宋徽宗倒酒，又给他布菜。宋徽宗这一阵儿觉得心情非常舒畅。这顿饭吃完了，宋徽宗站起来，没说在这儿住。宋徽宗说：“我得走了，国事繁忙，改日再来吧。”这宋徽宗这故意的，心想上回你把我给晾了，你把我给冷淡了，别以为我对你怎么着似的，我拿着不当回事儿，我走了。我宋徽宗站起身来，转身告辞。哎呦，这一告辞，连李师师在李姥姥这随后就送圣驾。第二回到这一来，宋徽宗又回去了。宋徽宗又来这一趟，这宫院里边很快的又有人知道了。宋徽宗这回回去呀，这张迪心里可就明白了，皇上真是看上李师师的。宋徽宗啊就跟张迪就说，说以后你要注意点，你不要把那厨子都弄到妓院里给我做菜，要这么弄的话，这皇宫里边的事儿，这不大家伙都知道了吗？啊，张迪说，小人该死，小人该死，只是陛下呀，我想是这样，陛下呢您国事繁忙，总得有点轻松的时候啊，您向上这个镇南房到李师师小姐那儿去一趟呢，对您这个精神上各方面的都好。但是呢，这说实在的，当今陛下您要上那个地方要常去，这个也瞧见那个也看见，也是不太好说。陛下，奴才我倒有一个想法。
你有什么想法？
陛下，您这旁边不有一个艮岳是您的离宫吗？我看了一下，这个离宫啊离那个镇安房也就是二里多地儿，我呀想办法在那离宫那个地方给您挖一地道，这地道直接通到那镇安房的院里，如果您再想去见李师师，就从这地道里边前身而行，谁也看不见，这岂不是万全之策呀？宋徽宗说，这个事儿要是一说出来，满朝文武大臣岂不都一笑大方？哎呀，陛下呀，我不能这么说呀，我就跟您说呀，咱这个艮岳那里边的守卫人员呢没有住处，得需要修房，您只要是批了，我就借着修房的这功夫就把这地道给您挖成了，保证让神不知鬼不觉，让谁都不知道。
那好吧，这皇上可真下功夫，想修个地道通妓院。
他这一点头，于是张迪马上就行了一道公文，用现代的话说就打一报告。这报告怎么说的呢？就像他跟皇上说的那样，说是这艮岳离宫这里边有很多的保卫人员，也就是护卫，这些护卫人员呢没有住的地方，建议呢国家给拨点钱，在这个地方给他们修些房子，也就是修些宿舍，让他们在那住里。这个公文一打上去之后，宋徽宗一看心照不宣，他就明白了，提起笔来就批了。于是这张迪就大兴土木开干了，他先是把这离宫外边修一大院墙。修大院墙干嘛？不能让老百姓看见，先这样挖地道往哪儿挖，老百姓要知道了更了不得了。所以修一个大院墙之后，修这地道的民工都是从远地方调来的，起码都是云南的、贵州的，都是那儿的。调来之后他们谁也不知道往哪儿挖，建筑这工程师这个设计者也是远地的，设计完了之后这地道挖成了。当然了，给这些个护卫人员也盖了这么几栋房子，其实那是遮人耳目，真正的目的是挖这地道。张迪心里还明白，光挖地道能行吗？李师师待的那个地方那是一般的一个妓院呐、啊，皇上要上那儿去，这个妓院得重修。所以说这张迪又花钱把李师师他们家这个妓院整个重修了， 扩大了，后边修一新楼。哎呀，这李姥姥一看，我可沾了你张迪的光了。张迪说，您别说沾我的光，您得是沾当今皇上的光啊。妓院这一重修，地道这一挖，说是非常保密的，但是啊，宫中也有的人知道，这个范围虽然小，但是大家都说这叫什么事儿啊，当今皇上不理朝政，把地道挖到妓院里边去，为了逛妓院方便，什么玩意儿这叫啊？可是大家伙只是敢怒而不敢言。张迪办了这件事，由于讨了宋徽宗的喜欢，所以张迪也备受关注，皇上经常给他有赏赐。地道挖成了，李师师那个妓院又重新都修好了，扩大了，修起楼来了。这时候张迪跟宋徽宗又说了，万事俱备了，只欠您这阵东风，皇上什么时候有情趣，您到那儿瞧瞧，您瞧瞧我这地道修的怎么样，您再瞧瞧李师师他们家翻盖的这个楼如何。宋徽宗一听，好吧，我先送给李师师一幅画。宋徽宗画得好，但是这幅画可不是他画的。宋徽宗皇宫里边有个画院，这画院里边专门养着全国最高的画谱画家。这些画家们没事在那作画，有的时候宋徽宗到这给他们出一个题目，让他们命题作画。这天宋徽宗就到在画院里边跟这些画家们说了，说我给你们出两句话，你们给我画一幅画。两句什么画呢？叫金勒马斯芳草地，玉楼人醉杏花天。这两句话说出来之后，这画家们就画了，这个也画，那个也画。画完之后，宋徽宗又挑了一幅认为画的最好的画，提起笔来在上边就写了这两句话。这两句话再加上宋徽宗这个书法，这画那可就值了钱了。写完之后交给张迪，让张迪把它送给李师师。宋徽宗说，他不是盖了新楼了吗，把这幅画和我的题字挂在墙上补壁。张迪一看，皇上真喜欢李师师，拿这画就倒在李师师他们家了，把这画一给他。李师师那是懂行的人，李师师一看宋徽宗写的好的字，瘦金书啊，书法名家嘛，那是画画的也好，挂在自个儿住的这楼上。挂好了之后，张迪就又回来，回来跟皇上一说，哎呦，李师师小姐呀，看到您那画之后三拜九叩，然后才挂在墙上。嗯，宋徽宗说，好，他这个楼盖好了，缺点装点的东西，再给他送点东西去吧。宋徽宗提起笔来就开了个单子，开的什么单子？开的是鸬鹚杯、琥珀杯、琉璃盏、鎏金提盒。这提盒全是金的，雕刻的，都是透亮的那种提盒。哎，还有团龙茶、蒙顶茶。团龙茶就当时宋朝进贡只有皇上能喝着的这种茶，蒙顶茶呢，四川蒙山顶上茶，就那么一小块地方出那种茶，那是贡品，别的地方的人想喝都喝不着。当时人有这么句话吗，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那是最高级的茶。就这种团龙茶、蒙顶茶，一般的朝中大臣都喝不着。宋徽宗大笔一挥，把这茶给李师师送去100斤，接着又给他写黄金白金各1000两，另外还送了一些东西，什么碧含金垫。碧含金垫这是国外进贡的东西，这种金垫就戴到两边耳朵垂这儿，戴上这个东西，据说冬天不管多冷，零下30度，多大的风，这耳朵 不觉得动摇。哎，映月朱鬟，这朱鬟戴在脑袋上，有月亮的时候，要是你在月光下一站，这脑袋就闪闪的发那种白光啊。五鸾清镜，就有一个镜子，这镜子旁边是一个鸾凤雕刻的，这个都是金的啊。还有金球香顶，古代屋子里边讲究点香分香啊，哎，就这个顶装香的，这顶是一个金球囚笼，那囚笼盘起来的。这些东西哪件东西都值不少的钱呐、啊，那价钱都没法估算。这些玩意儿开出单子来，就从皇宫里边往那儿运呐、啊。这张迪就像耗子一样，从皇宫里边往那边叨叨。好家伙，这一下子李师师这楼上那可就阔了。有人给他估算一下，前前后后宋徽宗往他这儿送的东西也不下10万两的东西。东西先送完了，这天宋徽宗又打算要去了。张迪一看皇上这回去不用带那么多人了，由张迪带着那么一两个人陪着皇上在地道里就可以去了。于是从地道里就到在这楼上，到这楼上一见李师师的时候，李师师跪倒接驾，感谢皇帝对他如此封赠。同时李师师还提出来了，说这个楼是盖起来的，这楼没有名儿，您得给这个楼起个名儿啊。宋徽宗往旁边一瞧，楼外边杏花怒放，于是宋徽宗提起笔来就给楼起了一个名字，就叫醉杏楼。三个字瘦金书写的，这横额上这玩意就挂在这楼上了。不过这楼是在院里边，一般人看不着。张迪特意嘱咐这李姥姥，我可跟你说，这字儿你可不能往外挂，这是皇上提的，你要挂到大街上，万一懂书法的一瞧见，你可就有了罪了，把皇上上这儿来这个秘密就给透露出去了。李姥姥说，我不能往那儿挂呀。这个醉杏楼提完了之后，就这一天宋徽宗在这楼上就住下了。这一住下，打这儿开始跟李师师就过从甚密，封赠甚多，什么东西都往这儿送。这么一来，老百姓能不知道吗？风声就透露出去了。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从那茶叶上透露出去的。咱说了，给送的龙团茶还有那蒙顶茶两样茶送了100来斤呢。这100斤茶叶李师师喝得了吗？再者说了，这种茶叶他也不能在这妓院里边给别的那些嫖客们喝呀。这个李姥姥心里就合计呀，这是只有皇上能喝着的茶叶呀，这玩意儿你说放年头一多了它就不好了，我把它偷着卖了吧。所以他偷着往外一卖，这茶就把这个事儿就更露出去了。老百姓都知道，说想喝龙团茶吗？哎，就上李师师那儿买去，因为他那儿有贡品。所以说今天宋江跟柴进再加上燕青他们三个人在茶楼上听这老头跟他们把这整个经过这么一说，宋江心里边才明白，哎呀，感情这个李师师这么厉害，这东京汴梁城竟然有一个能打动皇帝的妓女。宋江瞧了瞧柴进，柴进摇了摇头，哎，这是亡国之兆啊。柴进心想，皇上都逛妓院了，这国家还有希望吗？啊，这还不亡国吗？宋江脑子里边倒是转了个圈儿，他产生了一个想法，马上还没有说出来。宋江瞧了瞧这个老者，请问老人家，您是哪儿的人？这老头把李师师的故事讲完之后微微笑，哈哈哈，你呀不用问我是哪儿的人，我也不用问你是哪儿的人，咱们相见都是有缘人，改日再会啊。这老头站起身来往外走了。 老头走了之后，宋江跟柴进两个人一合计，咱们今儿个先回去，明天咱们再到素太尉府里边去一趟，如果这个素太尉真要找不着的话，宋江说我另有一个想法。柴进说好吧，那么咱们就今天先回店房吧。于是宋江、柴进跟这位浪子燕青他们三个人离开了茶楼，回转了城外的店房。回到店房之后啊，大白天就听见那屋子里边有呼噜声，怎么回事啊？李逵啊，李逵在那睡觉呢，告诉不让出去。宋江这一回来，李逵他就醒了。醒过来之后，李逵看见宋江他们都是回来了，李逵就说了：“大哥，你们东京汴梁逛的不错呀。”宋江说：“是啊，我们瞧了瞧，走了走。”大哥，这样吧，明儿个您看找个人把我送回去得了。哎，宋江说：“怎么把你送回去？”我说上东京汴梁跟你们来瞧瞧，您也答应我了，而且说让我别招灾别惹祸，我到这特别听话，我什么事都不干，没想到就让我在这店房里边整天睡觉。我要一样睡觉的话，我在梁山上睡比在这儿睡不强得多吗？啊，行行行，明儿您就差人把我送回去得了。宋江说：“李逵，我要带你去逛灯啊。”“什么时候逛灯啊？”“什么时候逛灯啊？”“嗨，赶到明天我就带你去逛灯，你看如何？”“明天？明天你说了算数吗？”宋江说：“当然算数了。”“那好，那么着吧，明天您要是说了话再不算话，我可不在店里边好好待着了。你们走喽，我就把这个店房给他点着了，我放一把火我就走了。”李逵大声豪气这话让掌柜的听见了，店里掌柜的听赶忙从外边进来了：“哎，我说几位，明天这位你可想办法把他带走啊，你要不带走他给我们店里要放火，这我可受不了。”宋江说：“他是说笑话，你不要信。”“哎，好的好的。”宋江跟柴进一商议说：“这样吧，咱就在正月十五这天去，正月十五晚上逛花灯，要带着李逵的话咱就得一天的事儿。咱到那儿先看素太尉，见不着素太尉的话咱们就在街上游逛游逛，到晚上看花灯，这一天看完了晚上咱就回来，转天咱就走，就这样。”“好嘞，定好了。”到了正月十五这天呢，一大早他们都起来洗了脸之后用罢了早饭，宋江告诉他们：“咱们是分而行之，这花和尚鲁智深呢跟武松他们两个一波先走，九纹龙史进呢自个儿和赤发鬼刘唐随着是第二波，宋江、李逵、戴宗、燕青、柴进他们这五个人算一波。尤其宋江告诉戴宗：你跟李逵要不离左右，因为李逵这个人呢必须得有人跟着看着他，要不然他就容易出事儿。要是戴宗跟着他呢，宋江还比较放心，但是宋江又说了，还不能离我们太近了，离我们太近了咱们这一帮人别引起别人的注目。安排好了之后一波波的都走了，这宋江带着他们离开了店房，就走进了东京。进城之后直接够奔素太尉府，到在素太尉的府门前，宋江还是告诉燕青：“你再去问问素太尉回来没有。”燕青来到这府门前面，这回一看不是那回嘴里边叼着牙签的那小子，这个人看来比那个人岁数稍大一些。燕青走上台阶抱棒拱手：“请问素太尉在家吗？”这人看了看燕青：“你是从哪儿来的？”燕青说：“我是从山东来的，我是素太尉的老朋友，后边是我们家的主人，我们主人跟他是旧交，今天特来登门拜访，前两天来过一次了，说素太尉上皇宫里边陪皇上去了，不知道回来没有。”这个人听了听，看了看燕青：“谁说他上皇宫里了？”“哦，前两天有一位 站在这门口，比您年纪轻，他那么讲的，
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宋太尉根本就没在东京汴梁。
哦，
他上哪儿了？他呀，在年前就跟当今圣上请了假了，回家祭祖去了，恐怕他得在二月才能回来呢。这个时候啊，你们见不着他，要想见他，你等二月初二以后再来吧。
燕青一听，这位说的是实话，感情上回那位呀，他把我给蒙了。燕青说，如此说来，那就谢谢您了。
不客气不客气。
燕青一转身回来了，见着宋江把这话一讲，宋江一听，得，
咱们这回呀，兴师动众来到东京汴梁，想见宋太尉是白来一趟，这怎么办呢？宋江低头老半天没言语，柴进呢瞅着宋江，远处那戴宗跟李逵在那站着，就等着宋江的行动。
柴进说，宋大哥，下一步咱们怎么着？是逛哪条街，上什么地方去呀？
哎呀，宋江说，柴进呐，我有一个想法，不知道你觉得行不行？柴进说，什么想法？宋江说，找不着宋太尉，我们去找李师师。